朋友从北京过来坐高铁，然后呢早上六七点钟的时候就给我发了一个图片和一段语音，就是高铁上呢就旁边是一个东北大妈，然后把行李箱往海外一带，然后把脚丫子搁在上边还拖，然后就踹了，就那个小姑娘跟他讲说，哎你这个怎么怎么不行，然后这个大妈就有能耐你上中央电视台告去，你告不了就把嘴闭上，闭不上我拿封条给你贴上。我这腿上做了手术，我就得这么打算。你要遇到这个事儿怎么处理？那录音给他，还是怎么样？如果你要分析一下的话，用我们昨天说的文法逻辑修辞，你发现大妈的这个话里边，这三意也有一种暗黑三意存在。他的文法他会排除中央电视台，是吧？他认为这个很有权威。他的逻辑就是我做完手术，我腿疼，我就得打针，这就是我的逻辑。修辞就是我拿封条给你封上，是吧？你发现他也是很有一套的，对不对？所以你没有发现三义或者说古典教育从某种意义来说也不是那个根本性的东西，他如果被人这样的恶意的滥用，他也能达到他的目的，听起来好像也是某种暗黑的三义。但是你要想真正解决他这种问题，这种比较糟糕的逻辑、糟糕的文法和糟糕的修辞，你要么就以特别大的爱，你就爱他，和颜悦色的劝他，是吧？要不你就得叫警察，叫乘警，是不是？来管一管。但是我估计这个彪悍大妈乘警来，我估计也不好使，对吧？最常见的情况呢，可能就是可能前面的小姑娘是单身的，如果人家有个男朋友，也是咱们东北标准的那种暴躁小哥，是吧？那估计就给他消他两电炮，他就老实了。这样做当然是不对的，但是你会发现在一个恶遍地丛生的地方，很多时候人唯一能听懂的话就是以恶制恶，好像一些人能听懂的唯一的语言就是暴力，这个就是真正让人觉得悲哀和绝望的地方。因为他别的任何的你好言相劝他是不听的，他一套一套的，是吧？你跟他传福音，你自己的心跳你都过不去这个坎儿。你说你爱他，你不该怎么爱？你说你提醒他，要不你至少先把鞋穿上呢，你别让大家一车厢的人闻你的脚臭呢，你也很难说出这个口，是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进步说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这样的人，而退一步来说，教育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不要成为这种人，是吧？让他将来不至于变成这种人，这种属于讨人嫌讨狗嫌的这种状态，对吧？所以这个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虽然不是说万能的，它是有一定的意义。真正能够改变人心的，能够使人不这样做事情的，还是神的道。好，所以我们就接着来分享这本书。昨天我们到了第51页，对吧？前面说了一个三观的归正，然后又说了方式的归正。今天我们要来分着不同的方面和领域来看这个叫内容的归正。内容的归正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啥是好，啥是烂，啥是好，啥是烂。我经常举的已经让人厌烦了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小时候在山西矿区长大，就吃过一种鱼，就是带鱼，刀鱼。然后呢，从此就认为鱼当中最好吃的就是刀鱼。长大之后呢，即便是吃过三文鱼啦，什么别的什么鱼，也还是固执的认为就是刀鱼最好吃。所以呢，这个就说明你对于鱼类食物的这个鉴赏口味是被扭曲了。刀鱼可能不难吃，但绝对应该谈不上是鱼类中最好吃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口味被扭曲了，被伤害了，这个是很难改变的。而这个口味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在你16岁最多20岁之前就固定下来的，你很难再改变。你之前喜欢什么就是喜欢什么。所以我说内容的归正的意思就是让孩子们在尽量小的时候知道到底什么样的鱼最好吃，是吧？能喜欢吃最好吃的鱼，而对于那些臭鱼烂虾能够有本能的厌恶。听音乐也是一样的，从小听巴赫和你从小听广场舞那些什么凤凰传奇，那肯定效果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这里边所列举的无论叫神话还是史诗还是童话还是小说还是一些什么什么都是试着举几个例子， 来试着分析说什么是好的内容，就是说现在要分别是非好坏，什么是好的内容，什么是坏的内容。好它为什么好？因为肯定是在三观和道上比较符合，像昨天一天我们所说的东西。坏又坏在什么地方？而在一些可能总体上比较坏的东西里，又有哪些还算是亮点还不错？这个是我们要拿出来说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内容的归正意思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具体的印象，让我们知道哪一些是好东西，哪一些是坏东西。这里边举的一些例子啊，如果没有说特别指明，都本身就是值得给孩子们推荐看的。比如像这个神话里的金陵宝钻啦，像后边说的荷马史诗啦，对吧？这些本身就是我们经典阅读，或者说这个古典教育的这个课程当中不可或缺的阅读文本。然后我在说这些内容的时候，又会穿插一些别的东西，可能这块还是会比较困难，听得云山雾罩，大家还是像昨天说的一样，随时打断，我们随时就互动解决啊。第一个叫神话的归正。首先，什么叫神话啊？一个民族是一定要有神话的，或者说有神话的才叫民族。神话呢，它就相当于是一种对于他自己早年的这个民族的早年的事情的一种集体记忆。这个记忆呢，尤其在没有文字的时候，它会以一种口传的方式，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流传下来。神话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实际上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的这个人民，在面临越重大的抉择的时候，实际上在他心里边起那个核心的下意识的不加思索的让他去做事的那些动力，往往是来自于那种隐秘的神话当中的那些例子和典型啊。比如说像大禹治水，这是一个神话，是吧？但是呢，你不能说它是一个假的，它不是真的不代表它是假的。这句话呢是有很有意思的啊，它是一个神话，可能大禹这个人也不一定存在，但是为什么这个还是真的呢？因为它一定是反映了上古时期人在针对洪水所做的这个斗争，它的某种表现，对吧？几经曲折。然而这个神话当中最后提取下来的几个关键性的记忆，你会发现是不是深刻的在影响了这个国家。大禹的父亲叫鲧，还记得吗？是吧？他曾经在是第一批治水的人，他用的方式叫做是堵，是不是？去堵塞，结果呢，堵来堵去堵不住，于是呢就杀他以谢天下。这里你就要想了，首先来说，为什么他当年会被众人推举呢？那一定是有能力的，而且他也不是上任之后才说要堵的，他应该一直就是这个策略，众人也都认同这个策略。然而当他上来用他已经公开说的这个策略去做，没有达到效果的时候，是要被杀的。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这个我们国家的历史，对吧？要有一个人去承担责任，即便这个责任其实是按理说应该大家共同分担，是你们用他的。他的儿子大禹上来呢，就采用了别的方式去疏通这些道啊，用疏而不是说堵。然后留下来的记忆，最后就大禹是翻过家门而不入。什么叫翻过家门而不入呢？意思就是说公事大于私事，对不对？国大于家，是吧？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一期的领导让你加班的时候说的也是这个，没有大家哪来小家？你都下意识的心里觉得挺正确的。你为什么会觉得挺正确的？有时候你想不到，简单的说，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你从小欣然领受了大禹治水之类的神话，所以你就会对这种说法是很接受的。昨天说国那个字啊，我回去真查了一下，里边是个祸没有问题，但你想祸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个人拿着戈保卫一个口，保卫一个方方的一个地方。然后祸这个字在古代就读玉，就读玉，不读祸。你看现在这个疆域的玉还是读玉嘛，是吧？然后它就是国的意思，国和邦国互通，玉和国互训， 只是后来他的意思扭转成了有别的那个货的意思，又给他加一个套。我觉得这个字真的特别典型，你看这儿有一个城，有人拿着这个戈守着它，这就叫国。然后守着这个国再又搭一个圈，这就是帝国了，就不是邦国了，对吧？我们这个概念很有意思，这真的是有大家和小家的区别。他会爱这个大家而不顾小家。那很多人就恶意的就去问他，那个治水八年还是多少年，是吧？是八年我忘记了，很长时间，说三过家门而不入。那很多人就说，那他儿子啥时候生啊？他后来还有个儿子叫这个启嘛，是吧？但是当他治水成功之后，我们的这个历史记载之前，尧舜禹叫禅让，假设他就是禅让，虽然也有竹书纪年等等别的考证应该是杀的而不是禅让，假设他就是禅让。但是到了他治水有功，赢得了天下人民的信任之后，他改成了家天下，是不是？所以你仔细分析这种神话里边的那些东西，这些核心的要素在不可磨灭的在影响着一个民族啊。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哈，一个神话的没有神话的民族和有神话的民族，以及有什么样神话的民族是不一样的。严格的来说，大禹治水这个又有点像叫传说，还不是标准意义上的神话，是不是？真正的神话是什么哈？就是像希腊神话这一类的哈，那个叫神话，北欧神话，那是一种神话。如果一个民族没有神话，首先来说哈，民族不可能没有神话，你得先知道这件事。但是如果到了今天某个民族就是没神话，你应该想着发生了什么。我说一个没有神话的一个民族，它就像是说剖腹产的而且是早产的，它没有足月，它没有说经历这种产道正常的生出来，所以它就会产生很多先天失调的东西。这很多妈妈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吧？如果早产还剖腹，你就知道这个孩子有一些很多问题就会产生，对不对？一个民族如果说是没有一个神话，是这样的早产出来的，它也好像会缺乏很多东西。这只是个比喻而已了啊。说到这里呢，就是我们就说到咱们这个民族汉族。汉族你仔细想，我们有没有神话？好像你也能说到或者想到一些神话，比如说刚才提到大禹治水，就算那叫神话，其实那是传说了，是吧？神话传说这个区别是什么呢？神话的主角是神，传说的主角是英雄或者是半人半神。所以你想大禹，这里边其实没有什么神的成分，是吧？就是一种像一种传说的成分，虽然里边好像若有若无的还调用了一些精灵啦、什么龙啊、什么什么在为他做事情，什么熊啊给他开山，是吧？但是那个总体上是个神传说。我们想神话，我们能想到哪些呢？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但这两个神话这是在《淮南子》里边第一次出现的，这已经很晚了，这已经到了这个汉朝了，很晚了，不大像是那个很早的时候就靠谱的流传下来的神话啊。可能还有一些更早的相对来说靠谱点的，比如像玄鸟生商这样的神话，山海经里那个可能也还好一点。玄鸟生商意思就是说商朝的祖先，他们说是一只大黑鸟托那个什么蛋，然后就生出来一个怎么怎么样，就是这种说法，是吧？他们的祖先这么到来，其实这个就可以反映出来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自古以来有一种什么传统呢？两个词，一个叫遗忘，一个叫删除。第一是它忘性特别大，它会有意无意的把前朝的事情就忘掉。第二，如果就忘不掉，它一定要删除或者给你改造，就每一代都是要推翻前一代的，新领导要把旧领导的一切的功绩都给你否定掉，是吧？明朝那就必须说元朝十恶不赦，清朝就必须说明朝是坏透了，就是这样子的。要不然你的合法性在哪儿呢？他如果那么好，为什么你把他推翻了？这是很有意思的，很合理的，对吧？你推翻了就说明你认为你有道理吗？所以这个里边想表示的意思就是，我认为汉族在最古老的时候应该还是有神话的，只不过呢随着后来的政治的演变和壮大， 一部分被遗忘，一部分被删除。啊，于是到了今天的我们就好像是没有神话了，没有神话之后就是没有记忆，没有记忆就相当于是一个孤儿，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从哪来，是吧？不知道自己的过去有哪些经验和积累，反倒是被后来又重新发明的早年的神话来帮助我们来确立你的一些现实行为，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悲哀。